虽然说是石油啊，这个石油不是中观学说要破斥的自信有或者自信，但是呢，在月城论师的怒中论还有轻辩论师，他们看到石有，都以为这个石有就是有自信，就是这个自信有，所以他们都不赞成依他起信。如果从这里讲，那没有什么不对，说他石有，但是他们是因缘所生，从缘生故，是这样的。好，第四行说呢，若无实法，假法亦无，假亦实因，而是色故。好，这个第四行这句话，仍然是在依他起心的范围内说的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，像这一种的，是从因缘所生的话呢，那个前面讲的聚集、相续、分位性的这一些，被叫做假有的依他起心啊，也不能有，也就是不能够去存在啊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的假法啊，第四行所说的假法，要不要包括遍计所执性？如果是遍计所执性的第一种含义妄安理啊，那其实还是可以包括进来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我刚刚说这一页非常重要，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细微的不同、细微的差别、细微的甚至可以被误解啊。如果你粗糙的看过去，不做这个，因为这里是讲假跟实啊，结果呢，假里面有好多种，实里面有好多种。如果不把这好多种一一的很仔细的区别开来的话，那就是互相有很多的争论。那平常我们也搞不清楚，平常我们说真啊、假实啊，在我们脑袋里面呢、其实都没有这么清楚细微的做区分。但现在呢，既然学到了这一页啊，我们就要把它做这样的区分。所以任何人啊，在佛法里面呢，一旦讨论到假、实或者真假，你脑袋里面一定要先想一遍这里讲的。所以呢，刚刚讲的三自性啊，这个假跟实，就是这一页讲的最完整。啊，那以前稍稍有讲过种子，种子是实有的。然后呢，外面的这些草木啊，外面的草木，它们的花果的种子啊，那一些是从这个世的种子去模仿世的种子而说种子。前面有讲过，那一种种子呢是假案例的。那现在我们要把这380页所讲的整理好之后，回头去看之前所有提到真假或者假实的地方，不管是前面讲过的那些心所法，或者八识，或者前面有讲的那些心不相应心法，或者在见一跟见二要破斥有各式各样错误的颠倒啊，就很值得你重新再去看一遍，就会更清楚到底应该属于假，然后假的哪一种，如果是实有又是哪一种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第四堂刚讲，若无实法，假法亦无，假亦实因而设立故。那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在前面卷二还是卷三吧，有个地方讲到这个假必依实，假必然要依实，但是在那个地方啊，陈维师论说唯识学并不同意假必依实，这样。那你们回头去看他那个地方是讲什么， 为什么那个地方陈维书院并不同意甲必一死？因为那个地方的意思是说，甲必一死的意思是说呢，因为有石作为，这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说因为有石作为他的所依啊，所以他的这个甲都是可以建立的，都是可以成立的，但是不承认，我们不承认这样子。另外一种是说，因为甲有很多种，并不是所有的甲它都有石作为它的乙，并不是所有的甲，并不是任何一种甲都有石作为它的乙，因为有的甲是根本彻彻底底的不存在，彻彻底底是我们捏造出来的，那不能说它有石作为它的所依啊。那么正如这个有脚的兔子，有脚的兔子有没有任何的石作为它的所依啊？如果说兔子好，有脚的兔子，这里面有两个概念，一个是脚，一个是兔子。如果有人说因为我们有真正的脚的观念跟概念，我们也有真正的兔子的观念跟概念，那所以能够去建构，虽然完全不存在，但是因为它的所依啊，是确实有个脚，但是这个脚不是兔子的，是别的动物的，但是还是有脚啊，那当然也有真正的兔子啊。如果用这个论证来说，甲必一死，那你们自己想想看，这样子从唯识的立场接不接受？是这样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在甲上面还有一个问题，那么佛法里面更不承认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既然这个有脚的兔子是根本不存在的，那经典上常用的是叫做死女儿，死女儿是说根本不会生育的女人，但是我们说她有孩子，她的孩子，那她的孩子其实根本不可能存在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层面呢，相当于有脚的兔子一样。我简单讲，这个是第一种甲。但是呢，还有更可怕的甲，就是呢，去说这个，有脚的兔子如何如何如何。这个有脚的兔子是什么颜色？这有脚的兔子呢，它是在哪里？住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是第二层的甲。所以为什么刚讲说呢，不一定甲必一死，第二层的甲也可以被说的很多，特别是写小说的人可以说的很多，我们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，还有很多故事，很多情节，乃至有第三层第四层更多的甲，统统都是不存在的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但这里呢，如果是从依他起心来说，这个甲呢是依实在的因啊，如果是后面讲的甲依实因呢、而设立故，这八个字来看，那必然还只能是在依他起心的范围说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原证实性，唯是实有。言证实性呢，没有任何这一种假实的问题，它一定就是实有。但是一样啊，这个月正论师在怒中论也不同意言证实性，他们看到这个实有总是把它相等于有自性。言证实性会不会有自性这一种错误呢？一样是没有的。这个真如实相啊，真如实相本身就是无自性，它就等于无自性，是这样的。从我们马上会看了、三无性去看，圣义谛啊，就言证性本身就是这个无自性的本身，所以不能再说它又变出一个有自性的这样的一个 错误。那这里讲的是石油啊，一样，这里的石油的含义是什么？啊，这里的说明啊，不依他缘。这个依他不需要加这种框框啊，它的意思是不依赖其他别的缘。这里的其他是特别是指那一些有为造作，就是依他其性这些。圆正神性如果从它是真如来看呢、它是二空所显，但是它不是二空去造作，不是二空去生出来，它本来就是存在的，可以这样说的。这个如如不动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如啊，它没有这个说什么时候是生起来，什么时候是消灭了，没有这种问题，没有这一种成角度的，所以它必然是实有的，不依赖任何的条件来施舍，不依他缘而施舍啊，他当然根本就不是施舍。施舍的有两种，一个是遍计所知的那一种假，或者是依他喜心的，也是假有啊。如果从他是聚集相续分位，也可以这样说的，这样的。那遍计所知性呢？刚刚说过，当然他不是遍计所知的。它也不是依他起的啊，从性质上说的。那存在上来说呢，不是依赖任何其他的因缘条件，是这样的啊。最后呢，此三为义为不义也、啊、当然这是一个简单，是一个很我们常常提过的一个问题啊。那这个义跟不义啊，要注意它的意思不太一样。好，回答因说俱非，就是以前有说过，不是义，但也不是不义。那原因是因为这个义跟不义啊，意思不一样的。讲义的时候是指他们是分离开来，啊，各自有自己的字体，分离开来，互相不关联，这个叫义。那三智性不是这样子的啊。最后这个倒数第一行说无别体故，无别体故呢，就是来回答不是义，就非义，因为他们不是分离开来，各自有自己的独立的字体，各自不相关，不是这样子，所以说无别体。好，还有呢，下面这三个词汇哈，妄执，还有缘起，还有真义，这三个词汇各自是讲性质，也是一一的对应于遍计所知性，一一的对应啊，像妄执就对应了遍计所知性，缘起对应于依他起性，真义对应于圆正实性，这三个性质当然是不一样啊，性质上不一样，所以不是不义，也就是非不义，因为性质上不是不一样，不是一样，性质上不是一样啊。这个不义啊，不义的意思是说没有不一样啊，那个。不义的义啊，是指性质上说的。那不义就是，不是不一样，但是又把它否定，又再否定一次，非不义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就是这样。那所以呢，我就刚刚讲了，义跟不义啊，义是讲他们的存在跟自体。那不义的义是指性质，他们意思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不是一般讲的符号逻辑。符号逻辑的这个义跟不义的里面的义啊，不能 不能改成两个不一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们用这种佛法逻辑去思维跟演算，中观也好或者唯识也好，其实是有困难的，因为同一个字其实意思不一样。好，简单这个讨论就这样子。最后说，如是三心，异类无边，恐厌梵文，略识纲要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啊，讨论到三字心的颂文啊，其实它牵涉到的、关联到的，也可以算是不少了，可以算是不少的啊。但其实要真要讨论，还有很多可以讨论。好，那这一卷我们就这样子，就说明完。我们还有几分钟，再先看一下这个三解脱门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在陈维士论讲的其实跟居士论讲的不一样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甚至于啊，这个是不太相关的事情。啊，大圣说的三解脱门啊，根据陈维士论刚刚讲这个379页，一一的对应三字性。但是跟居士论讲的这个其实不太有直接相关。但是我讲也是可以顺便了解一下。请看这个居士论，这个是在第八品分别定品啊。那这个地方是从禅定的角度去看的。第五行论曰空山摩地。为什么叫空山摩地啊？空山摩地跟空解脱门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有可能会看到，所以也可以了解。空山摩地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指的是呢，空非我就是无我，空跟无我这两个形象，这两种形象啊相应的等词啊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啊，它所缘的所缘境是空，或者是无我。那这两个形象呢，都是苦圣地底下的，是这样子。啊，是这样。那这里说等持啊，就是指这个禅定啊，是这样的。还有无相三摩地啊，无相三摩地呢，它的不同的地方一样，从所缘来说。它圆的是四圣地里面的灭圣地，灭圣地底下有四个形象。那灭圣地有哪四个形象呢？就是这个灭尽妙离，灭尽妙离，安静的静，奇妙的妙，出离的离。好，那接下来说呢，涅槃离实相，故名无相。所以这个无相三摩地的无相啊，通于涅槃的含义。那涅槃因为就是没有这四个，或者说远离的这四个，哪四个呢？隔壁那一行啊，色等五，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再加上男女，再加上这个三种有为相啊，就是生，一般我们说生住意灭。这个意可以放在住里面，生住灭啊，所以涅槃也没有这个生住灭这三种相。再来呢，无厌三摩地啊，好，那这个是配合四圣地说的。四圣地呢，刚刚有说到了苦圣地，有说到了灭圣地，剩下还有两个圣地。而且呢，苦圣地里面还有两个形象，剩下的这一些啊，通通都放到无厌三摩地里面，是这样子。为缘与地啊，那么这样算起来，总共还剩下十种形象，十种形象相应的等词，啊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是无厌三摩地。接下来倒数第四行说呢，无非常苦， 这个非常跟苦呢，这是在苦圣地剩下的两个形象，一般我们常讲的无常苦。那这个呢，说他们的这个作为因哈，就是应该说他们还有他们的因。那这个因呢，就是极圣地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包括了苦圣地以及极圣地，那都是可厌患的。那这个就是极圣地啊，就刚讲那个道地啊，道地里面，道地里面呢，所要对峙的对象都是可厌患的。然后呢，道如传法，必因舍故，这点也蛮特别的。啊，这道圣地虽然是用来对峙这些啊，但是它本身呢，还仍然只是工具，就传的这个法，最后还是要舍的。啊，是这样，所以这样子呢，这个是在无愿里面的。所以无愿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那一些苦地跟极地是我们要厌患的，也是要破除的，再加上道的圣地，最终也是我们要舍离的，所以这个都有含有无愿的意思。所以那么圆这样的内涵的形象为所缘，这样就得无愿的名字。好，那最后有一个说法，倒数地上下面皆为超过现所对故。那刚刚讲这个无愿三摩地，总括的来说都是用来超过超越，就刚讲的我们的对峙，或者呢最后也要超越的这个道圣地。现所对啊，就是现前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所观的所面对的，可以这样理解。另外呢，空非我，这个空非我是指空三摩地里面的，那这两个形象呢，非所厌舍，所以不放在无厌里面，是放在空三摩地里面。那为什么不是所厌舍的呢？以与涅槃相相似，空跟无我和涅槃的特性很相似。点点，最后还讲此三各二种，这个是禅定里面啊，可以分又分为三大类，就是净还有无漏。啊，那还有一种就是有贪着懒着的，就是我们这里居士论讲叫做味，那个味道的味哈，意思是贪着的意思。但是这里讲的这个三解脱门三种三摩地啊，都没有这个贪着的问题，它只有这后面两种，就是净等智跟无漏等智，就是净清净的禅定或者是无漏的禅定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看到这里就可以，那这个地方跟陈慧师人讲的三解脱门啊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，甚至不太有相关联啊。不过讲禅定的这三摩地啊，可以作为三解脱门的这个进一步的，是这样子。这个三解脱门在大圣是非常重要，在大智论讲的非常多，所以其实一样啊，我们可以去探讨这个相关到底一样不一样的部分。好，我想就简单的把卷八都这样子啊，就把它圆满了。这个也没有什么，这个没有什么。居舍论里面的讲了地啊，我们以前也稍稍说过的，就是欲界，这个一般我们讲是三界九地，那这里会多出两个地，那是因为在这个味道地地也算一个地，然后还有中间禅也可以算一个地，这个是最多的算法，那就是一般的讲的三界九地啊，加上味道地地，再加上中间禅。就这样子，好的。但是出世间呢，那就只通九个地，就这意思。那这里是讲这三种三摩地啊，它的所依，就是它是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去修的。 那个世间是指那个清净的禅定，它还是属于有漏。出世间是指无漏的禅定，当然这里就是指无漏的三种三摩地。那这三种三摩地也仍然可以是有漏，不过它是清净的，就这样子。但是这里讲到真正的三解脱门呢、是指无漏的。三解脱门不等于这里讲的三种三摩地啊、三解脱门一定是无漏的，但是要是讲三种三摩地，通于有漏以及无漏，但是它的有漏的部分仍然是只属于清净的，它没有那个贪着的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要是从最后这一行看，那就跟大圣或者是一般讲的三解脱门可以关联起来，因为如果是从无漏的角度是可以关联起来。所以这个三解脱门的门呢、可以从禅定的角度去看，但因为是无漏了，所以它里面有无漏的智慧的内涵在里面。无漏的话就不只是禅定了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还是休息几分钟，再来看第九卷卷九。好，刚刚好像有一个问题，那因为是讲色等五啊，刚刚那个是俱舍论的，不是成为识论的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俱舍论。如果是色声香味触，这是有点奇怪。为什么有点奇怪呢？因为后面有讲那个男女相啊，还有身诸淫秽这些。那这个男女相是色法，男女相是色法。你这个身诸灭是什么法？如果我们是用色声香味触的话，那个身诸灭这些没关系。这个再看看俱舍论有没有什么说明。我们现在看这个卷九，成为识论的卷九，这里的篇幅啊，讲这个三无性啊，那一样，这里有三个颂。卷九是在391页，不对吧？怎么会是390？啊，对，391页啊，对对对，391页。现在这里讲了，若有三性，如何世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？这个三无性呢、我们先要了解它的背景。在经论里面呢、其实主要的就是解生密经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解生密经？它篇幅很短。解生密经如果只有经的本文呢、篇幅并不大。那这一个三无性的问题就是在解生密经里面提出来的。差不多别的经我好像没有什么看到。不知道楞伽经有没有，我也太久没有去复习楞伽经。那究竟这个三无性为什么在解生密经里面提出来？那他的问题是跟这里类似的。就是佛既然已经说了这三自性，那为什么还要再说这个三无性？那当然从经的角度说，这都是佛说过的。可是这个字面上看起来，这个好像有冲突、而且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另外呢，在解生密经呢，它那个经文里面呢、经文里面是引用的般若经的。我们都知道般若经最主要的就是讲一切法空，一切法都是空的，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要讲三无自性？三无性，三无性也就是这三个都没有自性。这个无性这个字啊，我们记得以前看那个梵文颂文，其实也就是讲自性。这个性是把它省略了，其实完整的就是自性。所以那这样讲，三无性就是三种无自性，是这样的。那一样的，这个在般若经里面呢，并没有这样区分的。我们看这三个颂啊， 第23到25，那么回答啊，即依此三性，立彼三无性，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，就是这个颂，就是这个颂，这个颂就是从解深密经也好，解深密经里面佛自己回答，佛自己回答说呢，那么在般若经讲一切法 无自性，这个是密意说，是这样，这个解深密经的立场是这样，解深密经里面佛自己说在般若经讲一切法无自性呢，那是笼统的概括的密意，密意是说表面上这样说，其实里面还可以再去做区别，就是它背后有它的含义，不是字面上那个意思，但是字面上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啊，所以在解深密经佛在详细解释还需要再区别出这三种啊，是这样的，因此解深密经认为啊，佛进一步区别这三种，这个才是了义的，了义的就是说这个是透彻的，是不用再进一层去解释，